弟兄姐妹，阳临平安。看到我今天的这个装束没有？因为今天还是初三，所以我想以这个中国人的方式，穿中国的这个中山装，来和大家一同分享今天的主题。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几天有多少人打电话？你回家或者是向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报平安的有多少人请举手？很多人。第二个问题，有多少人你透过打电话或者是你跟自己周边的人传福音的有多少人？请举手。不错啊，一二三，哎呦，但是远远就赶不上第一个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来传福音给我们周边的亲人或者朋友的时候，所以我也是想透过今天和大家一同分享这一个主题，来看看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以及怎么样传福音。我也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特别是感谢环球徐博士来邀请我。当他邀请我来讲这个主题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恐惧战惊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主题太大了，这个主题太大了。那我唯有在神的面前跪地下来，真的是求神怜悯孩子的卑微，求圣灵充满我，可以把他的宝贵的信息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当你看到这一张图的时候，给你的印象是什么？有谁见过这张图没有？没有吗？一个人都没有吗？这个是一个钟，对不对？这个钟是在1947年由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科学家所设立的一个钟。这个钟叫什么钟呢？叫末日钟。末日钟，今年新年刚过啊，科学家们把这一个钟呢向前拨快了2分钟，那还差3分钟就会去到这个午夜的末日的时点，只差3分钟。弟兄姐妹记住啊，这个距离啊是自1984年以来是最接近末日午夜的时刻。那为什么科学家会定这样一个时刻呢？就是因为当今全球有16000件核武器，16000件，利用你们。不管如此，还有很多的自然现象的破坏，在从二十世纪开始到21世纪是越来越严重。无独有，那么另外一个大学牛津大学呢，他也提出了12项的末日的一些征兆。很奇妙的，排在第一位的，弟兄姐妹猜一猜，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不是核武器。芝加哥大学的是认为是核武器是很严重的问题。牛津大学所做的研究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地震？流行性疾病的感染，就像03年的 SARS， 就像去年的伊波拉病毒。我自己内心深处很对这个感受很深。这个病毒一发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病毒人类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很快会毁灭整个地球上的人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至少这件事情提醒我，就是要抓紧时机，趁着白日来传讲神的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末日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好，让我们一同在低头祷告。主啊，我们心里很清楚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盼望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也深深的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做见证之后，末期才会来到。主啊，你既然将传福音的责任托付给我们，就求你挑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实践你的大使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圣灵充满我们，透过今天的培训，真正使我们明白为什么要传福音，传什么样的福音，以及怎么样的传福音。就求圣灵带领以下的时间，如此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为什么我要把布道和栽培摆在一起？弟兄姐妹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布道与栽培，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要摆在一起？有思想过吗？我相信你们看到海报的时候应该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对不对？没关系，等一下我会进一步的解释。那布道与栽培的关系是什么呀？刚才徐博士在开始的时候也大概介绍了一下，布道和栽培的关系就是布道不可缺少栽培，栽培不可忽略布道，两者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布道使栽培得以巩固，栽培也使布道得以兴旺，所以你看这两者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而且最佳的栽培，弟兄姐妹记住这句话，最佳的栽培是从有效的布道开始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今天如果你看你的大纲，发给大家的大纲，今天我在四讲当中我会用三讲来讲布道，一讲来讲栽培。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呢？因为在我们教会实际的布道的事工开展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的是布道的事工。虽然我们知道布道事工很重要，但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还是忽略的布道。所以我今天会把这个重点是放在这个布道方面。当我们真正把布道的工作开展好以后，你再进行栽培的事工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一点。而今天教会的情形恰恰是相反，恰恰是相反，把重点呢摆在了这些门徒培训啦、信徒的栽培啦，他们往往把这个布道、把这个福音当作是一个入门的小标题、小主题，觉得信主了，进教会有人信主了，进教会了以后就可以了。恰恰相反，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为什么要我要重点来强调布道的重要呢？就是今天很多人说要传福音，但是没有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来传福音，这是今天教会的悲哀。为什么今天教会留不住人呢？是前门进后面出呢？就是他们所传的福音不是神要定义我们传的福音，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的缺陷。所以我会把重点摆在这个布道的方面，摆在布道的方面。那么福音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要传福音，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是什么？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可是有些弟兄姐妹说福音不简单吗？福音不就是信耶稣吗？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是信福音，就是然后你是蒙神的得救，可以进天堂，这个不是福音吗？福音有没有这么简单？我研究了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以后，我发现福音一点都不简单。我们今天啊，今天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说法，提了很多很多次，但这个福音的概念和这个定义呢，可能完全的不同。这是我们今天我要在这里 把这一个观念要做一个纠正的地方。伟大的丹麦伟大的哲学家齐克果说过啊，基督的存在是最大的反合性，基督的存在是最大的反合性，他在最羞辱当中彰显了最大的荣耀。基督被钉十字架，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个，基督在存在的这个世界，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一个反合性的观念的，他是在好像是在羞辱当中，但是恰恰相反，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在十字架上好像是体现了一个软弱，但恰恰相反，是彰显了神的刚强。这个观点是恰恰相反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回顾过去福音兴旺的时候，比如说像18世纪英国的大觉醒运动，怀德菲啊那个时候传的福音，以及上个世纪30年代宋三杰博士他所传的福音，你如果仔细去查找他们的传记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所传的福音都是十字架的福音，都是认罪悔改的福音，都是重生的福音。而今天呢，我们确确恰恰忽略了这一方面，恰恰忽略了方面。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回顾福音到底在圣经当中是怎样一个定义。可以这么说，如果从通俗的角度来说，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神永恒的手插入到历史当中，将我们这些罪人被罪捆绑的人把他捞起来带回永恒当中。这是通俗的说法。但是严格的来说呢，福音是什么呢？从耶稣的降生来看，从耶稣的道成肉身来看，福音就是基督进入了这个世界。从耶稣的死来看，耶稣的死是代替性的死，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人的罪，如果我们连这个不信的话，我们的罪就不得赦免。耶稣的复活是神迹性的，他的复活表明了一个什么特征呢？就是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从耶稣的降生、被钉、死后三天复活，还有耶稣基督的再来、升天再来，这些都是超自然的，都是我们的人的理性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整个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这个短短的33年半，他所成就的是什么？就是神永恒的救赎人的计划，是要把我们带回到永生，带回到神的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福音。所以我在这个讲义当中，我打了一个，我思想了以后打了一个定义给你们，我希望弟兄姐妹牢牢地记住，福音就是从基督道成肉身的降生，基督的代赎性的死，到基督超自然的复活，基督的升天回到了父神的右边，以及基督再来的整个过程所成就的神永恒的旨意和拯救罪人的计划，使得救的人，使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重生。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两个字很重要啊！我在讲第二讲的时候会重点讲这个事，重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的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那我再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神在地上建立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教会有哪几大职分？ 这已经打出来了啊，我用颜色把它标出来了。教会实际上有五大职分，有什么呢？有使徒，有先知。但今天的教会这两类的职分还有没有？没有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了？因为的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这两大职分在整本圣经神启示完了以后，这两个职分就没有了。那么现在今天留下的，在教会留下的三大职分是哪三大职分？还有哪三大职分？还有什么？传福音的，看到没有？还有什么？牧师和教士。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发现了没有？传福音是摆在第一位的哦。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是什么？有牧师和教师。所以传福音就是布道，那么牧师和教师呢，从广义上来说就是栽培，看到没有？所以这三大职分就把这两个内容结合在一起了，所以他们是缺一不可的。有布道，先有布道，然后有栽培，这个观念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建立起来。如果教，实际上这个布道就像母亲生孩子，那么牧师呢，就像母亲父亲把这个孩子慢慢的抚养成人，教师呢，就是指使这个孩子慢慢长大成以后，使他成熟。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个之间的关系吗？好，当我们明白了这五大职分以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基督在马太福音赐下的大使命。那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有一个牧师，赖若斯牧师，不是赖约翰牧师，赖若斯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非常通俗。他说什么叫布道？布道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吃，或者委婉的说，就是一个饥饿的人告诉另外一个饥饿的人哪里可以吃饱肚子。这个蛮形象的，我觉得蛮形象的。那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赐下的大使命，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记住的一个使命，一定要把它记住，而且要把它实践出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大使命，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你会发现，你仔细研读这一段经文的话，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无所不能，不能，对不对？20节呢？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代表什么？神的无所不在。18节是神的无所不能。20节是神的无所不在，在中间这一段就是神的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你看到神的这种心意吗？你看到神的这种应许吗？这个是大使命很宝贵的地方，有神的应许，有神的这个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传。那中间的这一段呢，要注意，实际上大使命最关键的要素是耶稣是希望我们领人不但是归到他的名下，而且是要成为他的什么门徒。所以这三节经文当中最重要的动词就是什么呢？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其他的动词像去、 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命令给他们施洗，以及吩咐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三个实际上是分词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这个大使命。我们领人为我们领人归主以后，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去这个动词也是很重要的，去这个动词也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去这个动词有多少次吗？有没有超过1000次？超过1514次。这整本圣经啊，去啊。那么在新约呢，有233次。关在马太福音54次，耶稣说去邀请，去领人做我的门徒，去去去。所以去这个动词还是蛮重要的，去就是要我们去布道。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呢，多半的是什么呢？布道呢都是进教会来的，我们就布道给他，传福音的。我们很少，当然也有拆船的事工，但是出去走出去的这样的事工相对来说在今天的教会还是比较少的，还是比较少的。那么这是大使命。我再问一个问题，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8节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这个是不是大使命？这个是不是大使命？弟兄姐妹，这个也是大使命啊，这个也是大使命。这个是我们往往忽略的，这个使命实际上是对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的补充。而且它的重点是什么？你如果仔细看，它是从地区来看，是从近到远；从文化上来看，是从同文化到异文化。你看这里有4个地点，对不对？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四个地方。那么耶路撒冷的这个事工呢，是指什么？是比如说像我们多伦多的教会，同城的事工，同文化的事工，这个叫耶路撒冷的事工。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熟悉的。那么犹太全地呢？犹太全地就是我们在一个地区，我们的文化还是相同，还不是跨文化。今天的华人教会呢，可能自己的教会可能有羊了以后，不会很少去关心其他的教会的。教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的联系是很少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发现这一点没有。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理解了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你这个国度的观念一定要把它建立起来。这个心胸一定要宽广，我们不是就是我们教会的，我们一定要走出去，我们要和其他的教会一起联合去传福音。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今天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撒玛利亚是什么事工？如果就多伦多的这一个地区来说，撒玛利亚就是我们是同一个城市，但是不同文化的。特别是多伦多是一个移民的城市，对不对？有很多的不同的民族，比如说印度人。我们华人教会会不会借堂给英文啊？借堂给那个印度人啊？有没有？你仔细去观察一下，我们多伦多的华人有没有借这个堂啊给那些印度人聚会的？很少的。但是实际上西人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我们爱正进行会啊，我们的母会爱正进行会35年前就是借了西人的教会开始的。这个就是撒玛利亚的事工。什么叫直到地极呢？这个我想大家都比较明白，就是做宣教的事工，就走出去到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这个就比较广一点。但今天我们华人教会的拆船的事工，可以说我自己觉得还是不够，还是不够。你比如说从我们教会来说，虽然我们教会有拆船委员会，但是我自己感受在这方面投入，在这方面的支持和祷告还是很少很少。 但是我也感谢神，我们活真基金会的去年和我一个办公室的有一个女传道，英文传道叫王传道，黄传道，她是去年就去了那个中东啊，中东土耳其，她这个就是跨文化了，而且是很远，对不对？另外有一个传道叫林传道，他是去了德国，但是他是做这个留学生的事工。那神也感动我，将来呢我也会去中国去宣教，这个是神给我看见，是给我的一个意向。所以弟兄姐妹，你透过这两段的经文，你就一定明白神的大使命是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好，那么为了使弟兄姐妹对整本的圣经，特别是新约的圣经，关于福音的教导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我把所有新约73处的经文做了一个研究，做了一个稍微一个归类。我想用这种方式，问答的方式，我们互动的方式，和弟兄姐妹一同来分享。弟兄姐妹可以快速的来回答，因为时间不够啊。我想弟兄姐妹快速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比较简，从简单的开始，福音是好消息吗？这个不用说啊。福音是耶稣基督吗？经文在哪里？使徒行传11章，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主耶稣。福音是永远的生命吗？这个都比较简单啊，当然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福音的开头是什么？福音的开始是什么？是什么？耶稣，大胆一点嘛。马可福音1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诶，那如果是福音的起头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差传两个差出去，那传的是不是福音啊？那这个福音又是起头，那这个是怎么说的？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很，你就要在你的思想中间要把它打开你的心。我仔细的查了这个原文，我仔细查了这个原文，福音的原文啊，它其实内容还是蛮广的，我可以读给大家听。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好消息，也叫喜讯，就是神的国度即将被建立，其后主耶稣基督的国度也要被建立。耶稣是国度的奠基人，奠基者，所以耶稣基督死后这个词的含义也包括了传讲有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复活的救恩，这是第一。第二呢，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救恩的好消息，这是福音。第三是宣布神的恩典也在耶稣基督里显明，信者得享基督，在基督里面，这是第三。第四就是福音。第五就是耶稣基督所言所行以及受死证明他是弥赛亚，他的言行受死的故事被称为福音。弟兄姐妹记住了啊，所以福音就实际上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奠基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是福音。而且他的整个的被钉复活，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完成了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像我刚才前面的那个定义一样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透过今天这个对福音的了解，你就有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认识，一定是有国度的观念的啊，弟兄姐妹，这个是第五个呢。福音是神的国吗？刚才我讲了啊，路加福音，神国的福音，为福音上吊生命就必救生命吗？这个问题就比较有可能比较陌生一点，弟兄姐妹，为福音上吊生命就必救生命吗？马可福音8章，凡为我和福音，弟兄姐妹啊，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必救生命， 这个很宝贵啊。等一下我讲这个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会详细一点来讲解。那保罗有这样，有保罗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榜样？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心志啊。Michael 好像不能动了。 OK 好，如果你为福音撇下的话，你今生是否都白背？请大家回答。马可福音第八章，今世得百倍，福音全漫天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还记得末日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问题吗？全遍天下，一定要全遍天下福音，这个是个标志啊，为外对外面做见证，末期才来到啊，所以我们心里一定要这个，也一定要这个准神。福音本是神的是吗？哎，这个非常好。传福音是要讨人的喜欢吗？讨谁的喜欢？非常好。我们基督的心时常软弱，靠什么来坚固？信心啊，这个答案不错。还靠什么？你们可能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哦。罗马书十六章二十五节，唯有神能照我传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坚固你们的心呐、啊。福音是可以坚固我们的心呐、啊，弟兄姐妹，所以福音是很宝贵的。我们信心有软弱的时候，你回想一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你的信心就足了。所以保罗为什么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对不对？他传教就直传讲耶稣并钉十字架，这个是很要紧的。不传福音，我们是不是有麻烦呢？我们就有祸了，对不对？这个都很熟悉。传福音有什么赏赐？有没有赏赐？有什么赏赐？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地上也有啊。天上更不用说，天上的赏赐是什么？不能朽坏的冠冕。我在活证基金会讲道的时候，前不久，如果有活证基金会就应该知道这一个。不能朽坏的冠冕，这个是很宝贵的。传福音是有赏赐的，弟兄姐妹。保罗所行的都是为了什么？是造就信徒吗？没错啊，他写了罗马书，写了那么多书信，他不是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吗？造就弟兄姐妹，所行的是为了什么？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啊，弟兄姐妹。为福音的缘故啊，唯要与人得到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你要仔细看保罗的这个心志啊，他为什么传福音那么火热？他所行的都是为福音。好，福音会蒙蔽谁？这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住，福音会蒙蔽那些灭亡人的事。当然你不知道了，神的预定拣选我们不知道，但是你一定要努力传。但是你如果传的话，有时候他真的是心肝硬到一个地步，超过你的想象的。你不从你的人的角度，我们基督徒的角度，你不可放弃，但是你心里还是要有一个准神。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是被蒙蔽的，他心也是打不开的。福音有很多种吗？千万小心啊，哥德西书、加拉太书传别的福音，这是今天很多异端出现了，一定要小心。耶和华见的人他就传别的福音，对不对？福音在圣经里面，他那个希腊语原文是单数，只有一个福音啊。真理道就是福音吗？这个很容易，我相信大家，真理道就是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是借着什么达成的？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你就会联想到是什么达成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又是福音。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同盟应许，同为后世是借着福音的，也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从谁开始？ 那不信从神福音的福音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从审判是从我们开始的啊，从基督，我们在基督台前要交战的，这个等一下我还会讲的。但是那不信从福音的人叫何等的结局，那个结局是太惨太惨了。福音是暂时的吗？没有听到过这个问题吧？福音是暂时的吗？那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在哪里讲？启示录唯一，启示录唯一处出现福音的弟兄姐妹，你不可以，你不抄，因为你抓紧时间听，因为这个比较快。我倒是可以把这个泡泡的全部给你们，你只要给一个 email 地址给我，好不好？你不需要你再查了，再，因为我没有打到大纲呢，我是要让你思想的，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培训完了，我可以把这个全部给大家，版权是在神的。好，说了这么多，你说了这么多，你还没有讲为什么要传福音啊？你为什么要传福音？所以我下面以十点，我相信大纲里也有十点来讲为什么要传福音。第一，福音是神永恒的计划和旨意。加尔文说过一句很伟大的话，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神的旨意更大。弟兄姐妹，你想过这个事情没有？神的旨意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必须要执行啊。我们今天得救的这些基督徒，我们今天什么，为什么还留我们在世界上面？留我们在世界上是干什么？是要传他的福音啊，是要遵循他的旨意啊。你想想，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生，几十年的人生，居然可以与神永恒的旨意有份，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啊。但是这个恰恰是我们做的不够的，恰恰是我们做的不够的，所以我们要一定要好好的反省。第二个，福音是拯救罪人的唯一的方法。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都是试图透过人的方法来救自己，对不对？比如佛教他就是救自己，他也知道有生老病死罪，他这个都有，但是他就是想自己救自己。所有的宗教你仔细去研究的话，但唯独基督教是神来找人，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当你发现这一点的话，你这个信心就会强。耶稣说过，除了在使徒行传第三，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这些。所以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救法，除了耶稣基督的保险，我们的罪绝对不能得赦免，一定要记住这个。而且耶稣基督还说过一句非常伟大的话，没有一条道路我们可以到神那里去，除开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是唯一的救法啊！弟兄姐妹记住，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福音是基督颁布的大使命。这个我刚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也就是神的旨意。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可以背这两段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的第28章的18到20节应该都会背啊。我今天不要求大家背，如果你不会背的话，我觉得跟你的基督徒的称号不太相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八节也要背。神的旨意这么大，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呢，今天政府税务部门如果给你来一封信说星期六你来要到税务部门，你会不会去啊？你肯定会去。如果你的老板要你做一些事情，你会不会做啊？你不敢不做。你的老板是谁啊？跟你我是同样是人，我们将来一天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都要向神交战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是谁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了，他这么大的权柄，他赐给这么大的使命，我们不去遵循，我们去遵循谁啊？所以今天的人真是，包括我们基督徒，看重自己的事情，神国的事情看得很清，看清天国的事情，而看重自己工作的事情，家庭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把这一个要反转过来。刚才说了，为福音舍掉生命必救生命，这个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的35节。从原文的翻译来看，这一个救自己的生命，这个生命呢是魂的意思。你要如何来理解这一节经文呢？你看啊，救自己生命的也是救自己魂的，必散掉魂。凡为我和福音散掉魂的，也是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人呢，是为了满足魂的需要，对不对？满足精神的需要。但是如果你反过来，你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像这节圣经说，你真的是舍掉生命，你把福音看得最为宝贵，你反而是得生命。这也是个反复性的观念。但是这个观念实在是太重要了，实在是太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记住，你救了自己的生命，你等于上了生命。所以救生命是为了精神的好处，为了精神的快乐，而忘记了神的宝贵的福音，是这个意思。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人为我和福音撇下，你看这个话就很难理解了。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啊，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在今生的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也得永生。今生和来世，看到这个属灵的原则吗？这里不是说你真的就把家庭不顾了，你就去传福音了，那不是这个意思的。你把这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一切都会加给你，把这个先后次序一定要搞明白，这个是个次序问题。当你这样做的话，你今生会得百倍的，来世得永生，看到没有？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先舍你会得的。这个是圣保罗牧师说的非常宝贵的一句话，福音是舍又是得的。无论何时代都要传福音，无论什么时代都要传福音。为什么人要传福音？因为人太需要福音了。但是今天有一个很吊诡性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人又需要福音，但是人又不感到他需要福音，这是今天人的悲哀。我举个例子，就好像发生一个大火，现在发生一个大火，房子里面发生一个大火了，烧得很厉害。那房子里面呢，在卧室里面呢睡着一个人，他睡着了，他根本就不知道已经着火了，他还做梦呢，他还在游泳呢，清凉得很。但现在他所面临的处境是什么？是水深火热，对不对？那我们做外面的人知道他在里面睡觉，我们会不会轻声喊啊，快出来啊，着火了，快出来吧。我们会什么？大声的喊叫，快出来吧，着火了，你会没命了。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这样的心智。这些人他不觉得他需要耶稣。人是天生的与神为仇敌的，没有人天生就愿意接受耶稣为主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讲第二讲第三讲我会提到。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话，你传福音的动力就会不一样，你有救灵魂的这个迫切的心。这是第五点。第二点，神的爱激励我们要传福音。你要看保罗的一生啊，保罗在哥林的后书，他说他经历过江湖的威胁、道德的威胁、同伴的威胁，经历了很多危险，但为什么他还那么努力的传福音啊？因为神的爱激励他，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写过很宝贵的一段话，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深深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他愿意爱神，为了神传宝贵的福音。约翰卫斯理是也是十八世纪很伟大的一个传教士，他说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所赐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使他对人满了柔和无私的爱，从此涌出滔滔不绝的口才，扫荡面前的众人，发生奇妙的感力，使硬心的罪人难以抵挡。爱会融化人的心的，这个爱时常使他头如水池，泪如眼如泪泉。这个是约翰卫斯理所说的一段话。所以我们一定要真的爱主的话，一定要传福音。第七个，不传福音就有亏欠，欠债的亏欠感。我们人呢，你应该有这样体会，我们人如果欠了债的话很不好受，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买的房子，你有 mortgage， 你可能10年、15年、25年的你要分期付款，每个月都要付1000、2000，那个欠债的感觉好不好？实在不好受，对不对？要还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一样债是永远还不完的，是什么债？福音的债啊。这个经文是在哪里？保罗就有这样的心智，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这个欠债的感觉，欠债的感觉，弟兄姐妹，这是传福音的动力。我们今天啊，我们看到那些街上走的人，他们上搭飞机、坐火车，来来往往，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这些人如果不信耶稣的话，将来有一天要下地狱啊！你有没有这样的心？你看到他们有没有这样的心呢？我的大哥啊，我就欠了一个福音的债。我的大哥啊，我传了很多次，他都不信，每次回去传他都是很拒绝的。结果在2009年，我读神学的第一年，就因为一场大火，家里面发生大火了。他为了救家里面的人，他就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他没有信主，所以我真的是心里很，到现在都很难受。我是欠了一个福音的债。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亲人当中，你的朋友当中，你有不有这一种欠债的感觉呢？爱灵魂的感觉呢？我有读给大家一段的，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怀特会啊，是就是我刚才介绍的怀特会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布道家。他得能力的秘诀是什么呢？乃是在他热爱人的灵魂，当他向将要灭亡的罪人说话的时候啊，他自然就多多流泪。他的哭泣啊，感人极深，少有人能够反抗他。他说啊，你们有很多人责备他哭泣，为什么你哭啊？你们责备我哭泣，但是我怎能禁止不哭呢？你们不死的灵魂已经在毁灭的边缘上，而你们不为自己举哀哭嚎，你们深晓自己可能在听最后一次道，以后再没有机会来接受福音了。所以他传福音为什么这么有能力啊？他有这个救灵魂的心。所以弟兄姐妹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一定，其实重生得救的一个记号啊，你心里一定要有欠债的感觉，你就会很努力的传福音。那么第八点，若不传福音就是有祸了。这个是在哥林多
我这里没改，是哥林多，是哥林多后书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九章。那这段经文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为什么保罗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为什么这么讲？神赐给保罗的恩赐是什么？是你到外邦去传福音。你想想，他如果不传福音，不到外面传，我们今天还能坐在这里吗？将来保罗去交战的时候，他如果真不传，他交战的话，他得救是可能的，但是他一定会受到主的责备。所以我们今天啊，主赐我们在座的有五千两的，有两千两的，也有一千两的。那神赐给我们这个恩赐是干什么？是要交战的。我们如果交不了战，我们是不是有祸了？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样要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一定有祸了。另外就是经历神福音的大能，因为福音本是神的那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我们教会是在12年开展布道施工的，服就三福的布道施工。那一年啊，有12位弟兄姐妹，我记得很清楚，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委身，而且很开心啊。那些弟兄姐妹传了福音哈，出了七十多次队，有40位弟兄姐妹新朋友决志。有的弟兄回来啊，今天这个弟兄在这里，他跟我说，我传福音都传得上瘾了。他传福音都传得上瘾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他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神福音的大能，体会了神的大能，救一个灵魂他多开心呢、啊！而且他们的生命真的改变。这些12个弟兄姐妹，在座的有几位今天都是教会的领袖，他们的生命经过这个传福音啊，他们的生命大大的改变，被神大大的使用。你看到这个神福音大能，所以我说传福音一定会使你的生命得到更新。那么最后一个，就基督徒要在基督台前交战。现在我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什么台阶交战的时候，我们不是空手白手空空的去见主的，一定要传点福音，多结一点灵魂的果子，一定要传一些福音，这个也是很要紧的。如果你有信心的话，你一定看到将来的。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要看到将来你今天看不到的一些要发生的事情。信心就是我们的理性要归回，信心就是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啊，弟兄姐妹。所以你信心要仰望远一点，你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心智动力就会不一样。好，我们再回顾一下，因为时间过了，我们稍微回顾十点，有十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能记多少，你记个两三点已经就足够促使你去传福音。第一点，神永恒的计划。第二点，救人的唯一的方法。第三点，当父的大使命。第四点，你舍掉生命你就救了你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时代都传，有需要福音。第六点，神的爱激励我们要传福音。现在的感觉，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我们经历生命的更新，将来要在基督台前交战。记得了吗，弟兄姐妹？你经过今天的培训以后，明年出事你会打电话回去是报平安呢，还是传福音呢？好，第一讲我们就到这里，好，休息一下。